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第一章的第十节至十七节，
我们开口来念。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列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在几个月以前，当美国的各个党派的初选开始的时候，在共和党有超过十位以上的候选的人，
在共和党有超过十几个以上的候选的人，
他们竞选党内提名总统候选的资格，
他们竞选党内提名候选总统的资格。
大家七嘴八舌发表不同的政见，
大家七嘴八舌发表不同的政见。
到今天为止剩下几位？
到今天剩多少位呢？
剩下五个啊，剩下五位，
剩下五个啊。
但是好像在党内仍然没有共识，
但是好像在党内永远都没有共识。
有的人领先，
有些人领先，
有的人落后，
有些人落后。
在竞选辩论当中，
在竞选辩论当中，
大家互揭疮疤，
大家互揭疮疤，
用狠毒的话来彼此攻击，
用好毒的话彼此攻击。
给我们旁观的人来看的时候，
给我们旁观的人来看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四分五裂的感觉，
好像一个四分五裂的感觉。
虽然在政治人物当中，
虽然在政治人物当中，
在他们的心目中，
在他们的心目中，
可能没有永远的敌人，
可能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亦都冇永远的朋友。
所以可能很可能一旦候选人这个党内的候选人确立的时候，
可能有可能当党内的候选人确立的时候，
大家又转过来支持他，
大家又翻转头来支持他咯。
毕竟在上一任的总统的这个民主党的初选当中，
毕竟在上一任民主党的初选当中，
这个 Hillary Clinton 和 Obama 呢，他们也是彼此竞争，
这个希拉里和奥巴马也都是彼此竞争，
也说过很严重的对彼此不信任的话，
亦都受过很严重敌对彼此不信任的话。
但是一旦奥巴马当总统以后，
但是一旦当奥巴马做了总统之后，
Hillary Clinton 他还是 做了这个政府里面的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亦都系做咗政府里面嘅国务卿，
但是教会就不是如此。
但系教会就唔系咁啦。
往往在彼此的争议当中，
往往喺彼此嘅争议当中，
或是在分裂的过程当中，
或者系分裂嘅过程当中，
中间所出现的伤痕，
中间所出现嘅伤痕，
很多时候经过长时间的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抚平。
好多时经过长时间都冇办法抚平。
在政治界转变得很快。
转变得很快，
但是在教会当中就不容易完全的恢复，
但是在教会之中就很难完全去恢复。
当教会出现纷争或是分裂的时候，
当教会出现纷争或者分裂的时候，
对教会，对基督，
对教会，对基督，
对基督的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基督的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是很特别的是，
但是很特别的是，
大部分的冲突，
大部分的冲突，
它的来源并不是教义上面的冲突，
它的来源不是教义上的冲突，
而是个人彼此权力上面的竞争，
是个人彼此权力的竞争。
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已经开始思想了。
哥林多前书，我哋喺上个礼拜已经开始思想啦。
我们说，在上一次呢，保罗看到在开始这封信开始的时候呢，他赞美这个当时的教会。
我哋睇到保罗喺封信开始嘅时候，佢系赞美个教会。
他为这个教会感恩。
佢为嗰个教会感恩。
尤其为这个教会多元化、多样的恩赐以及神所赐的恩惠感恩。
尤其是系呢个教会嘅多元化多的恩赐感恩。
所以呢，可是一转到这个第十节开始，
但是一转到第十节开始，
他就针对教会的问题呢来做出一些教导，
他就针对教会一些问题来做一些教导。
第十节开始呢，很明显这边讲到的是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第十节讲到，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名词就在这边讲说不可以分党。
这里有个名词讲到不可以分党。
然后到了十一节继续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经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第十一节讲，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这个第一个讲到分党是分裂的意思。
这个讲分党就是分裂的意思。
第二个讲到十一节讲纷争是吵架的意思。
第一节讲纷争是闹交的意思。
那同样的呢，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半段的时候，
同样在哥林多书后半段的时候，
在前书后半段，
在哥林多前书的后半段，
在第十一章的地方也有讲到，
在第十一章也都有讲到，
他也用两个名词，
他用到两个名词，
第一个讲到他们是分门别类，
第一个讲到他们是分门别类，
第二个讲到他们是分门结党，
第二个讲到他们分门结党，
似乎他们中间有一个彼此争吵并且彼此分裂的现象，
是在他们中间有彼此争吵和分裂的现象。
然后接着呢，就用一些其他的话语 来对他们做一个正面的教导，
然后用其他的话语跟他们一个正面的教导。
他说你们要说一样的话，
他们说你要讲一样的说话，
你们要一心一意，
你们要一心一意，
你们要彼此相合，
你们要彼此相合。
那一心一意我们知道哈，
那一心一意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同心，我们为了主的福音我们去努力，
我们知道我们要同心，为了主的福音我们要努力，
彼此相合我们也知道，
彼此相合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彼此配合来服侍主，来做主的工作，
我们要彼此服侍主，做主的工作。
但也许有人会问说，那说一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但有人可能问，讲一样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位弟兄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大家就要一起说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吗？
是不是有一位弟兄说今天的天气很好，我们一起说今天的天气很好呢？
还是一个弟兄进来的时候说今天外面的那个交通很阻塞，所以我们大家都说今天交通很阻塞呢？
还是说有个弟兄说、哦、今天很塞车，那我们一起说今天很塞车吗？
说一样的话可能并不代表要重复一样的字，
说一样的话不代表是要重复一样的字，
甚至也可能不代表在教义的细节当中有一致的共识，
并不代表在教会的教育里面一致的共识。
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在这个教会是一个浸信会，
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我们是一个浸信会，
浸信会当然有一个特征是我们用浸礼，
浸信会的特征就是我们用浸礼，
但浸信会有一个 很另外一个特征，
但是浸礼有一个另外的特征，
就是一个会友的民主制度，
就是一个会友的民主制度。
那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同样的这个制度的方式，
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同样制度的方式，
有的教会有一个 有所谓的长老的制度，
有些教会有些长老制度，
或者有的教会有主教的制度，
或者教会有主教的制度。
这些在教义上，在如何组织教会的这个教义的细节当中可能有分别，
这些在教会怎么主持一个细节之中可能有分别，
但是我们集体的，我们共同的承认福音的那个核心的信仰，
但我们共同是齐心信仰这个教会的信仰，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
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
因为他的牺牲，因此我们能够得以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因为他的牺牲，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他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他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因此呢，基督教会实际上是很大很大的。
因此，基督教会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我们可能有一些 在信仰的细节上面可能有一些分歧，
我们可能在信仰上面有一些分歧，
但是我们在主要的信仰 的内涵当中我们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在主要的内涵里面是一致的。
那因此每一个教会或是每一个会堂呢，都有它自己的特征，
因此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会堂都有它的特征，
但是整体加在一起，
但是我将整体加在一起，
还有一个一致的信息，一致的见证，
有一个一致的信息，一致的见证。
我今天早晨我在西班牙文堂里面参加他们的敬拜，
今早我在西班牙堂参加他们的敬拜，
然后在早堂在中文堂里面我参加中文堂的敬拜，
然后我在中文堂参加他们的敬拜，
然后在现在在这个第二堂中文堂我参加我们的敬拜，
然后现在我在第二堂参加敬拜。
我们三堂唱的歌都不一样的，
我们三堂唱的歌都不一样。
我们在中文的早堂唱歌大部分是现代的这些华人的在这个基督教音乐家他们所写的诗歌，
在早堂他们唱是现代的基督教他们所写的歌。
那我们今天在十一点钟我们唱诗歌，刚才我们唱的是传统的大概两百年前所写的诗歌。
那我们十一点这堂呢就是唱传统的大概两百年前写的诗歌。
我今天早上在西班牙文堂的时候，
今次在西班牙堂的时候，
他们混着不同的诗歌放在一起，
他们混着一些不同的诗歌在一起，
突然唱了一首诗歌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突然唱一首诗歌我从来没听过的。
原来他那个调子是墨西哥的那个 Mariachi 的那个调子，
原来这个是墨西哥的一个调。
你知道墨西哥有一种歌，它是用喇叭吹的，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的那种诗歌。
你知道墨西哥有些歌就是用喇叭吹的一些诗歌。
那当然我没有带那个扁帽哈。我们没有戴那个
但我们就没戴那个墨西哥那些扁的帽啊。
但是那个调子是那个调子。
但个调就是他们的调了。
那所以呢，基督教会是很大的。
所以基督教会是很大的。
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他。
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在神的面前敬拜他。
但是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合一的见证。
但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是合一的见证。
如果我们用一个诗班来做比喻的话。
如果我们用诗班来做比喻的话。
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那个声音。
在基督教会里面的声音
不是齐唱，
不是齐唱，
而是合唱，
也是合唱，
是四部合唱，
是四部合唱，
每一个部唱的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部唱是不一样的。
可是当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当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很和谐的，好像一个声音一样，
它就很和谐的，好像一个声音一样。
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对我们提到的，
这里是保罗在这里对我们提到的。
但紧接着第十一节开始，
但是紧接在第十一节开始，
保罗就针对那个他们当时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 很具体的检讨。
保罗就针对在当时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检讨。
他说在你们中间呢有纷争的，没有错，是有纷争。
那在这个时间他们是有纷争，
有吵架，
有吵架。
那在这个纷争当中呢有世族人，
在这个纷争之中他们有世族人。
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咁有四党人，佢哋系属基法，佢哋系属保罗，佢哋系属于
亚波罗。
亚波罗，
我是属基督，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基督的。
或者系基法，或者系属于基督嘅。
那所以也就表示说，可能他们有不同的。不同族的人，不同派别的人，
可能他们有不同族的人，有不同派别的人。
那有的人就猜想在这边他们所代表的是哪样的人呢？
有些人猜想他们是代表哪一派的人呢？
有的人说可能保罗派的人，
有些人说可能保罗派的人，
可能他特别强调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可能他们特别强调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以及在律法当中所得到的释放，
以及在律法之中所得到的
释放
释放。
因为毕竟呢在新约圣经里面，
因为毕竟在新约圣经里面，
保罗所写的不同的书信，
保罗所写不同的书信，
很多地方都特别提倡这个信仰的观念，
很多地方都提到不同的信仰的观念。
讲到在这里呢，我们在信耶稣以后我们是得到自由的，
讲到在这里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得到自由的，
我们是原来是受到捆绑的，
我们原本是受到捆绑的，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基督就释放我们了，
基督就释放我们了。
这丈夫很体贴哈。
哎，谢谢 Joseph。
OK， 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当这个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他说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因为律法缘故，他们觉得受到捆绑了。
他们很多人知道在律法之中受到捆绑，
可是没有想到信了耶稣以后，
但是没有想到信了耶稣之后，
那个律法当中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或者说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的事情上面，
在这个律法之中有很多要做这个或者不可以做那个，在这些事情上面，
这些人就得到释放，
这些人就得到释放。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那个他的那个律呢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了，
因为耶稣这个律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不再是按照那个外面所以看得到的那些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来决定我们的行为，
就不是好像在外面看到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的事情去决定我们的心，
而是按照基督，而是按照基督他带领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所有这一切的引导，
只是根据基督在我们圣灵心灵之中的引导。
所以呢，可能这群人他们会支持说，你知道吗，保罗讲的真对，
所以这班人可能会支持讲，哦，保罗讲得真是对了。
另外有一些人这边讲到说是好像是属于亚波罗的，
另一批人他们是属于亚波罗的。
所以亚波罗呢，可能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
亚波罗是一个圣经的学者，
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也许这批人呢可能很喜欢跟亚波罗一起读圣经，
我们看到这班人很喜欢跟亚波罗一起读圣经，
或者说很喜欢读圣经学习亚波罗的样式，
或者很喜欢读圣经学习亚波罗的样式，
对于解经，
对于解经，
对于释经，
对于释经，
或者说对圣经的研讨非常的有兴趣，
或者是对于圣经的研讨是非常之有兴趣，
甚至于以此自居认为这方是这方面的权威，
甚至以此自居以为自己是圣经方面的权威，
所以很可能是其中的知识精英分子，
可能是其中的知识精英分子，
甚至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信仰，
甚至在哲学方面你要看他们的信仰，
讲到属于基法的，
讲到属于基法派的，
可能属于基法，如果你知道基法是指彼得，
你知道基法派就是指彼得，
你知道彼得在他的过去，
你知道彼得在他的过去，
他是驻守在耶路撒冷，
他是驻守在耶路撒冷，
他是这个使徒当中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的大弟子，
他是耶稣使徒当中的大弟子。
那似乎呢，基法他可能是比较在过去上是比较执着于旧约规条的信徒。
咁系着重喺旧约规条嘅信徒。
他曾经为了割礼的问题，在这个加拉太书和这个保罗呢，曾经有一些的冲突。
为咗割礼嘅问题喺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啲冲突。
那甚至于呢，保罗这个彼得，他在于这个他在过去还要神要特别给他一个意象，
保罗在过去里面他还特别给他一个意象，
才能够在哥利流的那件事情当中，
才能够在过来这件事情当中，
在那件事情他才能够从那边得到释放，认为福音可以临到外邦的信徒，
他才可以得到释放，知道福音可以去到外邦的信徒，
所以也许是一群他们比较执着于救恩规条的信徒，
他们可能执着于救恩规条的信徒，
这些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
这群人说我们是属于基法的，
但是最后这群人更厉害啊，
但是这群人最后更厉害，
他说我是属于基督的，
他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那如果是属于基督，那别人都投降了，对不对，
如果是属于基督，其他人都会投降了，
你最大嘛，对不对，
因为是最大的，
你最大你最正统嘛，
因为你是最大你是最正统的，
那别人都没话讲了，
但其他人都没话讲了，
当一个人把这个神的名搬出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将神的名搬出来的时候，
那别人都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了吗，
其他人都冇讨论嘅空间啦。
你知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你知道好多时我哋都系咁做。
在我们彼此交谈的时候，
当我哋彼此交谈嘅时候，
你知道吗？昨天神告诉我说，你今天中午呢，你要请我吃饭。
你知道吗？神话俾我知，今日下昼你请我食饭。
你把神搬出来啦。
你将神搬出嚟噃。
神告诉我的话，
神话俾我知嘅。
那别人就没话讲了。
其他人就冇嘢讲啦，
就没有别的讨论的余地了，
就冇其他讨论嘅余地。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噶。
有的时候对于人家年轻的男孩女孩子，
尤其是对一啲年轻嘅男孩子女孩子，
可能要交朋友，他们要找对象，
可能佢哋系交朋友想揾对象，
不知道这个男的好还是另外那个男的好，
就唔知啊两个男仔拣边个好啦。
你知道吗？昨天神告诉我说你要跟这个比较好一点。
你知唔知？哦，神话俾我知，琴日话俾我知，你要同呢个好啊。
当我们在彼此交谈的时候，把神搬出来的时候，
当我哋彼此交谈，将神搬出嚟嘅时候，
是神告诉我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神话俾我知咁嘅，
那就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个讨论的空间了。
好多时我哋就冇讨论嘅空间啦。
我相信神有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是有告诉我们的地方。
我相信神喺我哋信仰当过程中有话俾我哋知噶。
但是不是那个方法，不是像我刚才讲的方式。
但系唔系好似我头先讲嗰个方式。
神告诉我们的时候，也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压制别人。
神话俾我知，亦都唔系用呢个方法去压住别人。
神的旨意的出现，
神旨意嘅出现，
最经常、最应该出现的方式，
最经常、最应该出现嘅方式，
是借着信徒群体的共识，
系借着信徒群体嘅共识，
是我们共同研读圣经，
系我哋一起去研读圣经，
在共同解释圣经，
共同去解释圣经，
在这个解经的过程当中，
喺呢个解经嘅过程当中，
我们得到一个信仰的共识，
我哋得到一个信仰嘅共识，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确立神的旨意。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确立神的旨意。
对，不管怎么样，这群人他们说，
但是不理怎样，这帮人这样说了，
我是基督派的，
我是基督派的，
我是属于基督的，
我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你们这些属于保罗、属于亚波罗、属于基法的都没有我大，
所以你们属于亚波罗、基法、保罗的人都没有我那么大。
这群人可能是不屑于其他别人的声明，
这些人是可能不屑于其他人的圣灵，
可能是一群自我尊贵的一群，
是一群自我珍贵的一群。
但是呢，有的人也认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是有些人也都认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是很有可能根据这些不同的倾向，
可能有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景象，
这些人分成不同的群体，
这些人分成不同的群体。
但你注意看，其实这四个领头，这四个名字，
但你注意看这四个名，
他们都不是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嘛，
他们都不是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
保罗也不是在哥林多教会固定聚会，在那边做礼拜的，
保罗都不是固定在哥林多教会做礼拜，
亚波罗可能曾经在那边，但他也不是固定在哥林多教会做礼拜的，
亚波罗都不是固定在哥林多教会做礼拜的，
基法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做礼拜的，
基法都不是固定在那边做礼拜的。
那耶稣基督更不可能，因为他已经升天了嘛，不是吗？
耶稣更没可能，因为他已经升天了。
所以说呢，如果说这只是纯粹是神学的争议的话，
如果说这个纯粹是神学的争议的话，
那如果真的保罗要写信的时候，
如果保罗要写信的时候，
保罗应该在这里面大力支持那个属于保罗那派，不对吗？
保罗应该大力支持属于保罗那派的。
这些人想法跟我想法一模一样，感谢主，对不对？
这个想法跟我想法一样，哦，感谢主。
可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在那边大力的支持这个所谓属保罗的那派人物，
他没有大力支持属保罗的派。
很可能因为这些人可能支持保罗的想法，并且把它放大成为教会主要的教义。
保罗将他的想法放大成为
这些人
，咁样想法成为教会的教义。
可是在这边，保罗在这边谴责的是这四组人全部都有问题。
咁保罗谴责嘅使徒嘅人都有问题。
所以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些分组以外，保罗很可能在这边谴责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在保罗在当中谴责另一些事情，
就是个人的在教会当中权力欲望的斗争，
就是个人在权力欲望的斗争。
可能因为有人对于教会的权力有所企图，
可能有人对教会的权力有所企图，
所以呢就假借教会这些名人，来高抬自己，
所以就假借教会里面的名人来高抬自己。
毕竟保罗在以后的哥林多前书后面的经文里面也有讲到，
毕竟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的经文有讲到，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开始有讲到，
在第三章第四节开始有讲到，
那边讲到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他们有讲，有些是属保罗的，有些 是第四章，是吗？
第四章，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第四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么？
保罗在谴责这方面的，说我属于这派，我属于那派的这种态度。
保罗在这里谴责说我是属于这派那派的态度。
他说其实我和亚波罗两个人我们都算不得什么。
他说我和亚波罗其实都不算得是什么。
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第五节讲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第六节讲，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保罗说，我们两个人都算不得什么。
保罗话：我哋两个都唔算得乜嘢。
我们两个只是在信徒的生命成长当中有所参与。
我哋只不过喺信徒嘅生命当中有所
参与。
参与。
一个栽种，另外一个浇灌。
一个栽种，一个系加淋水嘅。
但是呢，神仍然是最终背后那个推手。
但系神仍然系最终背后一个推手。
说我们只是与神同工罢了。
我哋只不过系与神同工。
所以首先呢，保罗在这边就先谴责那个教会纷争争吵或者是那个分裂的一个现象。
所以保罗先谴责这个教会争吵纷争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很可能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分别，而是着重在于我们个人心在教会当中那个权力的欲望。
所以这个不单只是纷争，是我们个人的权力的欲望。
然后呢，保罗在第十三节开始呢，就提到，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要看见什么？
保罗在这里十三节提到，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什么呢？
他一连串用三个问题来回答。
他一连串用三个问题来回答。
第十三节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洗吗？
第十三节他提到，
第一章十三节，
第一章的十三节，我是属阿波罗的。
不是在那个第十二节，第十三节，
第三节
OK，
好。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你们是保罗的命受了洗么？
所以首先呢，他讲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
所以他提到第一个问题，话基督是分开的吗？
他重要的题目是基督的完全。
他重要的题目是基督的完全。
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基督或是基督的信仰做一个垄断。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基督的信仰做一个垄断。
我们在每一派 表面上，
我们在每一派的表面上，
可能强调他拥有所有的基督信仰，
可能强调他拥有所有的基督信仰，
拥有最完全的基督，
拥有最完全的基督，
所以不需要别人，
所以不需要其他人，
甚至于打压别人，
甚至打压别人。
但是当几派同时出现的时候，
但是当几派同时出现的时候，
再加上他们的宣告，
再加上他们的宣告，
看起来就好像基督是分开的一样，
看起来就好像基督是分开的一样。
就好像举例来说，
就好像举例来讲，
我们在法拉盛，
我们在法拉盛，
很多地方都在卖那个正宗的山西刀削面，
很多地方都买这个正宗的山西刀削面，
或者是兰州拉面，
或者是兰州拉面。
那你怎么晓得哪一家是那个真正正宗正宗的那一家呢？
你怎知道哪一家是真正正宗的呢？
你走到这个街口也是一个正宗的山西刀削面，
你走到这个路口说它是正宗的刀削面，
你走到那边也是一个正宗的，
那你走到那边都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
你走到哪一边都是正宗的，
哪一道都说它自己是正宗的。
那你会说，哇，真的是怎么会到处都是正宗的。
那你说，哇，为什么周围都说自己是正宗的。
你知道在台湾啊，
你知道 在台湾
几十年前在台中啊，我是以前小的时候住在台中啊，
几十年前当牧师还在台中的时候啊，
在台中呢有一家店专门卖一种这个甜点叫做太阳饼啊。
咁台中有一间铺头专卖一个甜点叫太阳饼，
那后来做得很好，所以太阳饼呢就在台中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土产。
因为做得好吃，所以呢就在台中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土产啊。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跑到台中去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跑到去台中的话呢？
你走在台中市那个最大的一条马路，那个台中港路上面。
当你看到去台中市大马路的时候，
在那个台中港路上面呢，你大概可以看到20到30家上面都是专卖太阳饼的正宗太阳饼店。
咁你又睇到有20到30间都话我系买正宗嘅太阳饼喎。
你搞来搞去，你就不晓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原始的正宗太阳饼店。
咁你都唔知道边个系原始嘅正宗太阳饼店喎。
那弟兄姐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我哋做信徒亦都系一样。
很可能在我们属灵的经验当中是有限的。
喺我哋属灵当中，信仰上面系有限噶。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真实的属灵经验。
我哋感谢主俾我哋一个真实嘅属灵经验。
可能也许不是那么样子的完全的。
可能是不是咁完全的。
基督教会是如此的大，
基督教是咁大的，
不单是美国，还有全世界是这么样大的一个教会。
不单止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咁大的教会。
我们能不能有一点小许的谦卑？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点小小的谦卑呢？
承认基督的完全不单单是在我自己的群体当中表达，
承认基督的完全不单只是我们完全的表达，
并且我们也承认别人在信仰上面的真实。
我们也承认别人在信仰当中的真实。
如果我们心中能够有这样的度量，
如果我们心中能够有这样的大量，
那在基督里的合一就可以，就可能因为我们个人或是各派的谦卑而建立起来。
基督的合一，因为我们个人或者群体的谦卑就可以更加好了。
但是呢，在第二个问题，保罗继续问他们。
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保罗继续去问他。
他说：“保罗，我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他说：“哦，保罗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吗？”
那答案当然是没有啦。
当然不是啦。
是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换句话说，他第二个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唯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唯有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
才配得你我对他的忠诚，
才配得你和我对他的忠诚。
因为是十字架把我们拉在一起的，
因为是十字架将我们拉在一起，
让我们能够降服，一起降服在基督浩大的恩典当中。
因为我们才可以降服在基督浩大的恩典当中。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教会肢体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
尤其是在教会肢体中彼此的关系，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之下的，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之下的。
不然的话，你我们本来不认识嘛，不是吗？
如果不是，我们本来都不识的，
我们无亲无故的，
我们无亲无故。
为什么今天在2016年的2月28号的早晨，我们会坐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主？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在2016年的2月28号，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会堂里面呢？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耶稣十字架的原因。
所以这个就引导到我们去怎么样去看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圣餐。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预备的圣餐。
因为圣餐是在一个基督十字架之下。
因为圣餐在基督十字架之下，
我们教会的肢体共同的展现，
我们教会肢体共同的展现，
展现出我们对耶稣基督效忠的一个宗教行为，
展现出我们对耶稣基督效忠的行为。
当圣餐在圣餐当中，
在圣餐当中，
我们重新温习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之前，
我们重新温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之前
对他即将要承受的那个苦难以及十字架的死刑，
对于他将要成就的苦难和十字架的苦刑，
他所做的解释以及对我们的嘱咐，
他所做的解释以至于对我们的祝福，
那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把我们联合在一起，
将我们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没有错，我们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他的十字架
为
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
为我们承受了救赎的恩典。
但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十字架，
我们也都因为这个十字架，
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领。
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来领。
我们中间有合一的现象，
我们中间有合一的现象。
我们一同降服在十字架的恩典之中，
我们一起降服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
同样的，在第三个问题，保罗问道。
同样是第三个问题，保罗问到：
啊，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
你哋系奉保罗之名受洗吗？
那答案当然是不是啊，对不对？
答案当然唔系啦。
没有奉保罗的名受洗嘛？
冇受奉保罗嘅名受洗。
奉了某人的名来受洗。
奉某人嘅名嚟到受洗。
其实他最终结的问题是一个效忠的问题。
其实他最终的问题是一个效忠的问题，
甚至于在这里，在人的软弱当中，
甚至在这里，在人的软弱当中，
这边有两件事情，
这里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奉谁的名受洗，
第一个是奉谁的名受洗，
第二个是帮谁来施洗，
第二个是帮谁来到施洗。
这两个都混在一起了，
这两个混在一起。
因为保罗问的问题是，你们有奉我保罗的名来受洗吗？
因为保罗的问题就是，你们有奉我保罗的名受洗吗？
但他怕人家搞不清楚，
但是他怕人搞不清楚，
所以十四节开始，甚至于他讲说，连我为你们施洗的次数都是少之又少。
他甚至讲到连我为你们受洗的次数少之又少。
保罗在这边他讲到，
保罗在这里他讲到，
他讲说当然我们你们不是奉我的名来受洗，
当然不是奉我的名来受洗，
但是我为你们施洗的人数除了这个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
但我们为你受洗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的名之外，
再加上斯蒂凡他们家，我就没有再为你们中间的人来施洗了，
再加上你家，我哋就冇为你哋嚟到施洗啦。
保罗在这边所强调的说，你我其实我们受洗啊。
保罗强调，其实你我之间受洗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奉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名而受洗。
系奉耶稣基督、奉三位一体嘅名嚟到受洗。
因此，当我们在这边附和某人的时候，
因此当我喺度呼唤某人嘅时候，
甚至于进入到那个纷争结党的地步。
甚至进入到纷争结党的地步。
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呢，需要回转。”
保罗话：“呢啲人，你哋需要回转啦。”
需要回到当时你们受洗的时候。
需要回到你哋当时受洗嘅时候。
重新去思想。
重新去思想。
你信仰最终的那个效忠对象是谁？
你信仰最终效忠嘅对象系边个咧？
好像宣誓效忠一样的。
好似宣誓效忠一样。
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我哋喺受洗嘅时候。
我们对这个世界。
我哋对呢个世界，
我们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
我哋喺众弟兄姊妹嘅面前，
我们在天使魔鬼的面前，
我哋喺天使魔鬼嘅面前，
我们在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哋喺基督喺神嘅面前，
我们宣告，我们从此是属于神的，
我哋宣告，我哋从此系属于神嘅。
因此呢，那个是一个宣告我们效忠于基督的内容的那样子宣告。
呢个宣告就系我哋效忠基督嘅宣告。
所以保罗就记得在十四、十五、十六节里面就在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就记载在十六节里面就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保罗说，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有遇见纷争的话，
保罗话如果我哋有遇见纷争嘅话，
我们需要回来看见。
我哋要翻嚟要睇见。
基督是合一的。
基督系合一嘅。
回来看见基督的十字架。
嚟睇基督嘅十字架。
回来看见我们在对基督的那个所需要的效忠。
回来翻嚟睇到我哋对基督所需要嘅效忠，
但到了十七节嘅时候，
但你去到十七节嘅时候，
最后这里保罗就很清楚地做了一个个人的见证。
最后保罗就讲咗个好清楚嘅个人见证。
在这边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落了空。
十七节讲到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多传福音，
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传福音，
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和心智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和心智放在传福音里面。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自然就会减少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很自然就会减少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
一旦我们停止对外的发展，
一旦我们停止了对外的发展，
我们就开始内斗，
我哋开始内斗，
就好像很多家庭一样，
就好似好多家庭里面，
夫妇两个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夫妇两个人喺啱结婚嘅时候，
还很罗曼蒂克，所以高兴得不得了，
好罗曼蒂克啊，好开心。
生了孩子以后，就有一个要注重的焦点，
生咗细路仔之后，有个注重嘅焦点，
是在婚姻以外的，
系喺婚姻以外嘅，
所以全部精神就在弄小孩子，
所以全部精神喺度教细路仔啦，
所以家庭生活还可以继续的维持。
所以家庭生活可以继续去维持。
小孩长大以后，
当小孩长大之后，
夫妇俩就开始内斗，
夫妇两个开始内斗了，
就开始吵架，
就开始闹交，
很多时候就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出现问题。
我们今天在传，在就说，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
他做那个见证说，你知道你们在这边为这些事情吵，
在做了见证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去闹交呢？
但基督差遣我，
基督差遣我，
不是为了那个施洗那件事情，
不是为了施洗这件事，
真正是为了要传福音，
真正是为了要传福音。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传福音，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传福音。
但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今天有两个 很重大的挑战，
但是在我们传福音上面有两个很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是人对福音的混淆，
第一个是人对福音的混淆。
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出来，
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出来，
因为在今年的这个政治选举当中，
在今年的政治选举当中，
有一位候选人自称他是基督徒，
有一位候选人自称他自己是基督徒。
也许你听过这个新闻，但是他在引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却把它念成哥林多二书。
当他引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讲成是哥林多二书。
这英文是 Second Corinthians 变成 Two Corinthians。
Second 就变成 Two 了。
很明显的，这是连一般圣经的标题都不晓得怎么样来读的。
好明显，他连圣经的标题怎么读都不得。
如果他常常去做礼拜，他应该也会听到人家讲是哥林多后书，而不是哥林多二书。
如果他成日翻去礼拜，他都听到应该是哥林多后书，不是哥林多二书。
可见圣经对他是多么样的陌生。
可见他对圣经是几咁陌生咯。
他说他是基督徒。
他说他是基督徒。
另外在交谈当中也曾经提到。
另外在交谈之中他提到。
他说我从来就不需要别人原谅。
他就说我从来都不需要别人的原谅。
那你知道做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要求神原谅我们，对不对？
你知道做基督徒最重要就是求神原谅我们，对不对？
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就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是罪人，
承认我们是罪人，
求神赦免，我们需要神原谅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需要神原谅我们。
所以很明显的，这与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很明显，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差别。
很可能在他自己宣称是基督徒的同时，
好可能在他自己宣称他是基督徒的同时，
他实在是对福音有很大的误解，
他实在对福音有很大的误解，
他以为上教堂就是变成基督徒，
他以为我回教堂我就是基督徒了，
甚至于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上教堂，
甚至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教会，
对自己的信仰的身份有很大的错误的认知，
对自己信仰的身份有很大的错误的认知。
那他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例子， 单个的例子，
他不是唯一一个单单一个例子。
这样的人在美国的社会充满着，到处都是。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是到处都有的，
以为自己去教会，
以为自己回教会，
甚至于自己不去教会，
甚至自己不回教会，
是对基督的信仰比较友善一点，
只要我对基督的信仰比较友善一点，
就认为自己可以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就可以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了。
我们需要对这种人传福音，
我们需要对这些人传福音。
这种人在美国多的是，
这些人在美国周围都是。
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
另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是今天人对福音的有意的拒绝，
是今天的人有意对福音的拒绝。
我们今天处在欧美的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今天处在欧美这个社会当中，
这是一个所谓的后基督教的社会，
这个所谓后基督教的社会。
换句话说，在美国这块土地当中，
换句话说，在美国这块土地上面，
基督的信仰，基督教曾经普遍盛行过，
基督教信仰是曾经普遍过，
但是如今却在衰微当中，
但现在在一个衰微的阶段当中。
而且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而且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是一个曾经经验过的，
是曾经经验过的，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人民，
并且是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民。
但是现在主动的这个社会呢，弃绝这个信仰，
但是主动他们弃绝这个信仰，
不再接受福音的邀请，
不再接受福音的邀请。
所以这些人不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这个人不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而是知道福音，
而是知道福音，
但是拒绝福音，
但是拒绝福音。
你怎么对这些人来传福音？
你怎样对这些人传福音呢？
我这可能是以后我们必须要探讨的话题，
这个是以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话题，
不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
但不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
但它是一个挑战，
但是一个挑战。
传福音是保罗讲的，说我们要传福音，
传福音是保罗讲，我们要传福音。
传福音让我们教会更加的健康。
传福音使得我们教会更健康。
但传福音不是一个，传福音也是一个挑战。
传福音是一个挑战。
我们需要去面对它。
我们需要去面对它。
然后保罗就继续讲了。
然后保罗继续讲了。
他说我们基督徒呢，实际上应该传讲简单的十字架的道理。
他说我们基督徒是应该传讲简单的十字架的道路。
他说我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我不是用基督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了空。
传讲十字架的道理，
传扬十字架的道理，
他的目的，他是要对方能够听得懂，
目的是要对方能够听得明白，
并且因为听得懂，能够在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做一个决定，
听得明白，所以在生活之中做一个决定，
是否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
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
所以他的目的是听得懂，而不是要炫耀自己的智慧，
他的目的是要人家听得明白，不是要宣扬自己的智慧。
没有错，我们需要用心准备，
没错，我们需要用心准备，
但是我们应该用最平易简单的方式让对方了解，
我们要用最平易简单的方式让对方明白了解。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基督与基督的十字架，
我哋嘅重点系基督同埋基督嘅十字架，
而不是在你我这些传福音人身上的那来炫耀我们自己的智慧。
并唔系话你我当中传扬福音系宣扬你自己嘅智慧。
换句话说，重点是在神身上，不是在我们身上。
换句话，即系重点喺神嘅身上，唔喺你我嘅身上。
很可惜呢，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分地注重我们自己。
但系好可惜，我哋好多时候都太着重自己啦。
我们想要讲福音，
我哋想要讲福音，
可是我们也想要讲，让对方也能够佩服我们一点啦。
我哋希望讲到人哋啊，都佩服我哋一啲。
我们也盼望对方能觉得我们好像也还不错。
我哋希望人哋觉得啊，你都几好、啊。
所以我们讲起来就扭扭捏捏。
所以我哋讲嚟咧，转转弯弯啦。
甚至于会缺乏那一份真实感。
甚至系缺乏呢个真实感。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基督徒在传讲耶稣基督道理的时候。
严重嘅话，当我哋系基督徒传扬耶稣基督嘅道理嘅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份兴奋的感觉。
我哋有呢种兴奋嘅感觉。
基督的信仰，当基督的福音，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基督嘅福音临到我哋嘅时候，
是那个生命的大改变。
是一个生命的大改变，
是那个人生观的那个大改变，
是一个人生观的大改变，
是那个罪得到赦免的那份清爽，
是罪得到赦免的这份感觉。
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我们太注重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是太注重自己的形象，
反而我们失去了那份应该有的兴奋感觉，
而失去了应该有的兴奋的感觉。
我们反而患得患失，
我哋觉得患得患失，
我们很怕对方看不起我们，
我哋好怕对方睇唔起我哋。
因此，有时候我们喜欢用基督教的宗教术语，
好多时候我哋用基督教嘅术语，
因为对方听不懂，觉得看起来好像我们比较知识比较丰富一点。
因为对方听唔明，觉得话我哋好识嘢。
甚至于我们认为用智慧的话语来传讲，
甚至我哋用啲智慧嘅术语嚟到传讲，
比较能够衬托出我们是有学问的人，
比较衬得出话我有料，我有学问，
让我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很真实的，
很平实的，
很平实的，
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所心爱的人，
将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所需要传的人。
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提醒，
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这个提醒，
包括第一个，要我们杜绝在教会当中因为权力的追求。
第一个就是杜绝了我们当中对权力的追求，
甚至于因此所引起的纷争或是分裂，
甚至因此所引起的纷争和分裂，
并且提醒我们，我们合一的基础，
并且提醒我们合一的基础，
是在于对基督和基督十字架的效忠，
甚至是对于基督和基督十字架的效忠，
并且要求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避免纷争的方法，
并且告诉我们知道避免纷争的方法，
在于努力的并且有效的传扬福音，
在于努力和有效果的去传扬福音。
昨天是2月27日啊，
昨天是2月27日，
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昨天呢，是这个口袋怪兽 Pokemon 在20年前出现的纪念日，
就是这个 Pokemon 这个玩具20年前出现的时候。
20年前就是1996年的2月27日，
就是1996年的2月27日。
可能第一只 Pokemon 跑出来了，
可能第一个的 Pokemon 玩具出来了，
可能是 Pikachu 啊或什么东西跑出来了，
可能是 Pikachu 啊其他也出来了。
OK， 我就记得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记得当牧师的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他老是喜欢他们两个，两个老是喜欢盯在电视机前面，
他们两个很喜欢经常看电视，
看这个 Pokemon 这个卡通影集，
就是看这个 Pokemon 这个卡通片啊。
不但喜欢看，
唔单止中意睇，
还喜欢收集那个 Pokemon 的那个卡片，
仲中意收集啲 Pokemon 嘅卡啊！
你家有冇小孩？他们有冇搞这个东西？
你哋有冇啲细路仔啊？试过呢啲啊？
也看，也收集那个卡片，
睇电视同埋收集佢哋啲卡。
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还会换那个交换那个卡片。
几个细路仔坐埋一齐咧，就喺度交换呢啲卡啦。
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欺骗的那个诈骗的那个行为出现。
有时间咧，仲会呃其他人添。
还有诈骗的那个行为出现，
诈骗的行为即系攞啲卡换人哋，点样呃人哋嘅？
甚至于后来还发明电动玩具，可以玩那个 Pokemon 的这个机器。
甚至就发明一啲电子嘅嘢，可以玩呢个 Pokemon 啊呢个游戏。
那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
佢就好似所有嘅父母一样。
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在他们家里的时候，
当一样新嘅嘢出现喺你屋企嘅时候，
这个东西是他们以前小，这个做父母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玩过的。
呢样嘢就系我做父母嗰时，我细个我从来冇玩过嘅噃。
那父母就会很担心，这些东西对小孩会不会造成长远的负面的影响？
做爸爸妈妈就好担心，哇，会不会以后对他有长远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呢？
举例来说，
举例来讲，
虽然我们小的时候都有看到孙悟空啊，什么这个西游记，对不对？
虽然我们以前小的时间都看过这个孙悟空那些、啊、
妖魔鬼怪都、okay. 什么牛魔王什么都有嘛，对不对？
妖魔鬼怪、牛魔王啊，好多这些都有。
可是 Harry Potter 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父母还想两下说要不要禁止小孩来看嘛，对不对？
但是当 Harry Potter 出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些小孩有没有看这个，会不会学坏的？
因为我们做父母以前没看过嘛，
因为我们做父母以前小时候我们没看过嘛，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对这个小孩子以后负面的影响是会有什么样子 的后果。
所以我不知道、对这小孩有什么负面的后果的影响啦。
所以我们做爸妈就很紧张，
所以我做爸爸妈妈就很紧张了。
我就记得这个当那个 Pokemon 出现的时候呢，我做父亲的也很紧张。
我觉得当这个 Pokemon 出来，我做爸爸妈妈我就很紧张这件事了。
我就曾经和一位这个家长曾经有一个交谈，
我同一个家长倾个偈吓，
我们就问，我们就彼此在谈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禁止小孩玩 Pokemon 和看那个 Pokemon？
我哋又同彼此路讲，喂，呢、这个好多怪兽，我哋系唔好俾啲细路仔玩啦。
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的题目。
我哋仲有一个讨论嘅题目、哦。
我如果禁止的话呢，我凭什么禁止他？
如果我想唔俾佢玩，我用咩方法去唔俾佢玩呢？
什么理由禁止他？
用咩理由去唔俾佢咧？
后来我们就分析这个 Pokemon 这个节目和这个电视。
咁我哋去分析呢个口袋怪兽呢个节目呢个电视呢，
还有这个游戏，
同埋佢嘅游戏啦。
我就发现他们都是在打擂台嘛，对不对？
我哋发觉哦，佢哋都系打嚟打去打擂台啊，
都喺度打架，
都成日喺度打交
嘅，打嚟打去打嚟打去，
成日打嚟打去。
从这个从开始这个电卡通也在打，游戏也在打，都是在那打架。
好似喺卡通片里面打架啊，游戏机里面都系打交嘅。
然后就看哪个比较厉害。
睇边个打得好啲，
甚至于是公开比赛、竞赛也在那边打来打去。
好似有啲公开比赛都喺度打，睇边个打赢啦。
我们就不知道说这样看，让小孩天天看这个 Pokemon 打来打去，对小孩有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哋都唔知道啊，成啲口袋怪兽成日打嚟打去，对啲细路仔会唔会有唔好嘅影响咧？
那我就不记得后来的那个对话结果后来怎么样哈？
我都唔记得啊，当时我哋倾咗个结果系点啦？
不过我就记得我小孩好像还是继续去玩那个 Pokemon。
但我记得我的细路仲系继续好中意玩呢个口袋怪兽噶。
一直玩到他不想玩了，那是已经很大的时候了哈。
一直玩到佢好大个唔想玩嘅时候。
我发现他长大以后呢，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那个暴力倾向。
咦，我发觉大咗之后，咦，佢都唔系好暴力倾向噶噃。
虽然打来打去啊，吵来吵去这样子。
虽然佢细睇呢啲都系打嚟打去噶，
这个 Pokemon 这样搞，但好像对他的行为没什么特别影响，这样。
好似呢个口袋怪兽对佢行为冇特别嘅坏影响。
但弟兄姐妹对教会就不一样。
但系弟兄姐妹对教会就唔一样啦。
如果今天吵来吵去，
如果我哋今日喺教会成日闹
交，如果有彼此的纷争，
如果彼此有纷争，
如果有彼此的分裂，
如果有彼此嘅分裂，
就绝对不会像 Pokemon 那么简单，
就唔会好似呢个口袋怪兽咁简单啦。
那个伤害肯定是大的。
这个伤害是肯定很大的。
其实在信仰当中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信仰当中事情都有这个事情。
我们不好好做那个正经事情，
我们不好好做一些正经的事，
很多歪七扭八事情就会出现，
很多坏事情都会发生的出现的。
教会若不好好传福音，
如果教会不好好去传福音，
里面这些问题就出来，
里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立志。
所以弟兄姐妹，等我们在神面前好好地去立志，
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传福音，
我哋下定决心，我哋要传福音。
像保罗这边所说的，
好似保罗呢度所讲噶，
我不是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落了空。
基督差遣我，乃是为第几节？
第十七节。
喺第十，好似第十七节咁讲吓，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求神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很多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想到都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壮大我们自己，怎么样宣扬我们自己，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甚至于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有那个纷争的现象的时候，主，我们更祈求你看顾我们。天父，我们也祈求你，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叫我们好好传福音，让我们只见到的是只传扬那个十字架你为我们所做的。并且主，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当中杜绝一切的纷争，杜绝一切的分裂。主，你与我们同行，带领这个教会，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在你面前这一切的追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越走越正，越走越像你。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